圣乐事工，帮遗嘱讲。圣经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
亲爱的朋友你好，方怡在这儿向你请安，也欢迎你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圣乐事工的这一个的课程。今天我们已经要进入了第九课。我不知道在过去的这八堂课里面你听完了以后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对你有一些的帮助呢？在圣乐事工方面我们这几堂课呢都是讲一些比较是可以说是理论性的东西，或者呢我是说是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些的有关圣乐事工的根据，或者是圣乐事工的一些的例子，实际的例子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让我们从中间呢有一些的认知，有一些的学习。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希望所做的呢是能够合神的心意的如果说只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一股的热忱，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认知呢来做呢，很可能呢不一定能够讨神的喜悦。但是当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神自己的启示，告诉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来看圣乐呢，应该怎么样的来从事圣乐的事工呢，我相信那就是一个很好的引导，也是一个标准让我们能够去加以衡量，看看我们所做的是不是合神心意。因为我们是服侍他，我们希望能够讨他的喜悦。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堂课里面呢，我们界定了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圣乐，到底什么是教会的音乐，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效呢？那么另外更重要的就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些的例子然后呢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教会历史因为我们从教会历史里面呢，我们可以跟着教会历史的发展呢来看圣乐的发展史。那么其实到今天呢应该是讲这个圣乐发展史的最后一讲，我希望今天能够好好的把握时间把最后的从18世纪以后一直到今天的圣乐的发展呢给您做一个概括的叙述。那么在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之前呢，我们每一堂课呢都差不多出了一些的习作给你就是帮助你对于所听到的有一些的消化，有一些的思考也让你自己有一些的发挥。那么在上一课里面呢，我出了两道的题目，那么现在呢就跟您来分享一下那个答案那么其实呢有一些题目呢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只是一些的重点，那么其中呢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加上你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加上你自己的一些的经历来发挥的。那么我在这儿呢就是提供我方怡个人的一些的意见跟我的一些的经验那么在上一堂呢我就问了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呢比较大一点比较有发挥的地方，那么第二题呢就比较直截了当了第一个题目呢我是请你呢比较一下宗教改革时期的两位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马丁路德，是德国的马丁路德，另外一位呢是法国的加尔文这两位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呢，那么他们两位呢在圣乐方面呢都有一些的贡献，所以呢我就想请你呢比较一下这两位宗教改革家，他们因为在改革的时候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呢就影响到他们对于圣乐事工呢也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那么我希望你能够比较一下叙述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的不同呢？对后世会带来什么样不同的影响呢？我就希望你比较一下。当然因为我们的课程的时间呢是非常短促，很多时候我在跟您分享的时候谈的时候呢都是比较重点式的比较重点式的，那么当中可能要请你或者是从别的不同的来源里面去做一些比较，比如说你曾经上过教会历史的这个课程的时候呢，也许你可以从那个里面呢去找到一些的资料来补充来补充。那么当然我们这一堂呢并不是讲这个教会历史，所以当然我是很简单的很扼要的只是把重点给您提出来我们这一堂呢也不是讲神学理论，所以呢不是在这个他们两个人的在对于教义的解释方面有什么不同来做一个比较，那么我们是比较侧重于他们对圣乐看法的不同那么马丁路德呢他的背景呢他原来就是天主教的修士他是在天主教会里面在修道院里面去修道的，而且后来呢他也成为一个神学教授，所以呢他原来是属于天主教会的，所以他并没有完全的否定天主教所有的制度仪式等等他之所以提出宗教改革呢是因为他看到其中的一些的缺点一些的弊端，他希望呢能够加以改进，但是他并不是要完全推翻旧的这些的制度礼仪，所以呢当他在面对诗歌的时候他也愿意采用天主教就是中古世纪所传下来的那种拉丁圣诗，这是我们在前一堂已经讲过的。那么最主要他所着重的呢就是他认为呢应该把这个敬拜神的这个主动权呢应该是归还给信徒会众，而不是呢单单由神职人员或者是天主教的一些的神父呢来作为一个代表代替这个会众来敬拜，因为我们看到的在那个时代呢唱诗也是由这些主持圣礼的人来做读经也是他们做，那么所有的会众呢都变成观众变成旁观者，那马丁路德呢认为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在新约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是得救的，新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应该直接的参与在敬拜里面，所以当提到这个圣乐事工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拉丁的圣诗呢就把它翻译成了这个德文就是他自己的国家的那个文字，让这个会众信徒呢能够这个参与。同时呢马丁路德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音乐的人，他明白音乐的感染力影响力他知道音乐是神给人的恩赐，所以呢他会采用拉丁圣诗翻译成德文，他也自己写作一些的诗歌来表达他内心对神的那种的感受那么他特别呢也借着诗歌呢来说明真理，使信徒呢能够直接的来表达他们内心对于救恩对于因信称义道理的这一些的回应。所以呢他有的时候呢也选用民间的曲调一些民歌民谣的这些旋律呢来配曲，所以呢马丁路德他的诗歌呢总是非常的活泼有力，而且能够植入人心，那么这个呢是马丁路德的特色。那么加尔文他就不同了加尔文呢他是学法律出身的，那么他也是宗教改革之后的信徒，他没有这个天主教的背景，那么他认为呢天主教呢已经是全然的腐败，所以应该彻底的改革所以天主教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应该废弃那么当然也包括了中古时代所用的音乐和诗歌，而且呢他也认为呢只有圣经是最高的权威和标准，所以呢诗歌只能够采取圣经里面的经文，所以呢他编写的一些的诗歌呢完全是根据诗篇，不过呢就是用自己国家的文字，那么他是法国人而且他后来是在瑞士来进行他的宗教改革，所以呢我们上一堂讲到呢就是法国瑞士这方面呢就有这个日内瓦的韵文诗篇，这个是由这个加尔文所制定的，那么这些的曲调呢都很简单很朴素，没有伴奏没有和声那么所以他的诗歌呢跟马丁路德的诗歌是完全不同的。那么第二个题目呢就是讲到这个 我希望你能够提出在十七世纪里面两位著名的音乐家还有他们的代表作。那么这个呢就是很直截了当了啊、我上次所跟您分享的就是两位在德国同一年出生的，一位是韩德尔，一位是巴赫。那么韩德尔的著名的神曲呢就是弥赛亚神曲，巴赫呢有好几首啊，那么随便你提出哪几首都可以，就是尊主颂啦，或者是马太受难曲了，或者是约翰受难曲等等啊，这些呢就是非常著名的神曲。那么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啊课文啊。基督教会呢在十六世纪呢经过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也改除了啊这个中世纪时期所累积下来的恶习跟弊端，使得信仰呢恢复合乎圣经真理的纯真。但是人对于神的敬拜呢应该是建立在生命的关系上，也就是说人跟神的关系应该是活泼的，应该是不断更新而且是越来越密切的。但是一旦人对神的心啊逐渐的冷淡，以这个僵化的仪式条文来代替心灵和诚实的敬拜的时候，信仰生活就会趋向死亡。那么中世纪教会呢我们看到是这个样子，到了十七世纪，也就是这个宗教改革之后的一百年以后的教会呢也渐渐面临这样的危机的时候呢，大能的神呢、啊、就不会不顾我们哈，他就顾念属于他的教会。所以在十七、十八世纪交替的时候呢，在英国神就兴起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把基督徒的敬拜，特别是诗歌的敬拜呢，带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且也为基督教的信仰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被称为英国圣诗之父的以撒华兹啊，以撒华兹。英国当时的教会呢他也是颂唱这个很单调很枯燥的英文诗篇，这是在我们上一堂啊、这个讲到这个圣乐发展史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英国教会呢它有两个路线的发展啊。那么其中呢这个独立教会呢他们就是唱这个英文诗篇，他们是承接这个加尔文他的做法，就是单单呢只能唱诗篇，其他呢所有人所写的这些诗歌都不可以唱，因为不够圣洁或者不够合乎真理啊，只能唱诗篇。而这韵文诗篇呢就是用自己国家的文字所写的。那么但是呢这些诗篇呢真的是非常的单调，以至于呢真的是影响到当时教会的敬拜呢也显得非常的沉闷啊。以撒华兹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发挥他过人的诗才，他重新改写这些的旧约的诗篇。以撒华兹呢他认为圣诗啊是信徒献给至高真神一个赞美的祭，所以呢所唱的歌词一定要是发自唱诗者的内心，所以应该使用他们所熟悉的啊他们自己的他们那一个时代的文字，他们的语言。但是如果根据那个时候的看法，就是诗编是圣诗最好的题材的话，那他就觉得应该要把它加以改写。怎么样改写呢？就是把它加入新约的意义啊，就是从耶稣基督救恩的角度来唱这些的圣诗，而且呢要用合乎唱诗者他们当代的这个角度这个语言来唱。所以呢他呢就以切合时代的词句把这个旧约的诗篇呢加上新约的意义，因此呢而丰富了那些古老的诗篇，为这些韵文诗呢加添了生命力，也因为这样就更新了当代教会的敬拜。那个时候他写了很多很多把这个韵文诗篇呢改写的一些新的诗歌，他并没有超出这个诗篇的范围，但是呢把这个古老的诗篇呢都注入了新的活力啊，就好像我们在圣诞节常常所唱的那首普世欢腾呢就是以撒华兹根据诗篇九十八篇把它改写的一个诗歌。这一篇的诗呢是古代诗人为了欢迎耶和华降临审判世人而写的诗，但是呢以撒华兹呢就把这个古老的诗篇引申为弥赛亚，也就是耶稣基督的降世。 那么普世来欢迎耶稣，这个呢就赋予了这篇啊诗篇呢有新约的意义。后来呢就在圣诞节的时候常常唱呢，也就成为我们今天一首著名的圣诞诗歌了。现在呢不如呢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听普世欢腾这首美妙的诗歌吧。真是一首非常欢乐的诗歌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不能仔细的跟您分享这首诗歌的歌词内容，不过呢刚才你所听的呢是上海声歌团为我们所唱的啊。那么歌词呢其实在国内所通行的这个新编赞美诗里面呢就有这一首的歌词，是第75首新编赞美诗的75首。或者你手头有其他的诗歌本，你如果能够找到这首歌呢，你可以把这个歌词啊拿出来，然后跟圣经啊诗篇的第98篇呢来做一个比较。那么这样比对之下呢，你就会明白这个英国圣诗之父以撒华兹呢他所写的这个诗词的特色啊，以及他对基督教圣诗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其实呢他一生写作了600多首的诗歌，他主张诗人应该充分自由地表达他们对神发自内心的颂赞和敬爱。因此呢当他改写这些旧约诗篇的时候，也注入了他自己内心对神的那个敬仰啊。以撒华兹这种的做法呢确实为英国圣诗带来了革新，而且呢也很直接的影响到了当时教会的敬拜啊。你想想看，如果诗歌能够唱得很起劲儿、很有力的话，整个敬拜的气氛都会有所不同。那么敬拜的更新呢也就带来了教会的复兴。在18世纪的时候，教会历史上出现过这个主日学运动以及海外宣教的浪潮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呢都跟敬拜的更新是有关系的。而就在这一种的浪潮之下，这个复兴的浪潮之下呢，英国又出现了一对非常杰出的兄弟啊，成为教会复兴的领袖。他们呢就是卫斯理兄弟，哥哥叫做约翰卫斯理，他很擅长于讲道和组织。那么弟弟呢查尔斯呢更成为圣乐史上了不起的人物。查尔斯卫斯理一生作曲6500多首啊，是以撒华兹的10倍。他的诗歌热情洋溢，真诚感人，感动了千千万万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接受救恩。他的诗歌呢还涵盖了基督教信仰的每一个不同的层面啊，真理的每一个方面呢都在这6000多首诗歌里面都有加以阐述。卫斯理兄弟他们特别注重人有自由意志来选择接受福音并且敬拜真神。他们认为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阶级背景啊，贵族也好平民也好，应该都有机会听福音并且敬拜真神。 他们兄弟常常在露天的场所呢来聚会，而且呢有的时候呢还在马背骑着马啊，在奔波在乡间的时候呢，在马背上面讲道，在马背上面写诗。他们这种的做法呢，为整个的英国上下呢带来了非常广泛的复兴。在这段期间呢，圣诗人才呢也是非常多的啊，很多的名曲呢都在这段教会复兴期间来问世。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诗歌集里面呢，很大一部分都是那个时代的作品，比如说像万古磐石歌啦，像奇异恩典啦，教会根基等等呢，都是这一个时期的作品啊。那么卫斯理呢，他曾经教导会众唱诗应该怎么唱，他提出了几个重点啊。首先他就是认为我们唱诗的时候应该人人都歌唱，每一个人都要唱啊，因为敬拜呢是全体会众的事情啊。我们说过，宗教改革呢就是把这个敬拜呢还给了会众，所以他知道这个每一个人呢都参与在敬拜里面，那么唱诗呢更是我们敬拜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所以呢每一个人不管你的歌声如何，你都应该开口唱诗赞美神，所以呢他认为应该人人歌唱。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全心的来歌唱啊，就是全心全意的来歌唱尽情的把你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呢来唱出来，特别是要这个心口合一啊。很多时候我们唱诗的时候可能会口是心非，你一方面在说我们要喜乐，我们要感恩，但是你心里面还有很多愁苦的话呢，似乎这个就跟你所唱的不符合了啊。卫斯理教导我们说，我们唱诗要全心全意真心真意的来唱啊，这是另外一个唱诗的重点。那么第三呢，他就提到说你也应该谦卑的来歌唱啊，就是呢要跟其他的人其他的会众配合，不要过分的突出，不要有什么特别，而且要注重这个整齐划一，因为教会呢是合一的一个见证，是同心的见证。如果我们的歌声能够整齐划一，能够和谐的话，这就是能够带出合一的见证。那么怎么样唱呢？一方面要唱的全心全意，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要谦卑一点啊，就是不要太过分的突出。那么最后一个重点呢，就是以灵来歌唱，要受圣灵的引导，用你的心灵来唱。你要明白自己所唱的歌词意义内容，集中你的注意力，是为讨神的喜悦而唱，而不是为满足自己感官的享受来唱。所以这四个重点是很好的提醒：人人歌唱，全心歌唱，谦卑的歌唱，以灵歌唱啊。这一点呢，也是他们对圣诗方面的贡献。那么17、18世纪的这个圣诗作家呢，十分强调他们在教义上面的任性。以萨华兹和卫斯理兄弟他们是重要的代表。到了19世纪的作者呢，他们就受到当时浪漫派这个文艺界的浪漫派风格的影响，所以呢很注重于提升圣诗在文学方面的价值。那其中重要的作家包括写这个圣哉三一圣哉三一这首歌的希伯，还有夕阳西沉歌的莱特，以及我来救主或者是照我本相这首歌的埃利奥特。那么这些呢都是到了19世纪呢非常著名的作家。除了创作诗歌之外，18世纪的后期呢，英国呢出现了牛津运动，就是从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会呢也尝试恢复一些中世纪天主教的敬拜仪式。其实这些的仪式呢并不全都不合真理啊，但是呢在改革的期间呢，有些地方矫枉过正，把一些原来好的礼仪好的诗歌给牺牲掉了，就好像加尔文那个时候所做的。那么现在呢到了这个时候呢，18、19世纪的时候呢，改革的冲突和矛盾呢已经成为历史，所以有一些作家就开始翻译古代的希腊诗和拉丁诗歌当中的佳作。那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尼尔这一位这位先生他呢翻译了很多美好的拉丁圣诗，这些诗歌呢也更丰富了我们基督教会在敬拜的时候所唱的这些的圣诗，使我们呢所这个承继的这个圣诗产业呢是更加的丰富。 那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就稍微跟您谈一谈这个美国的诗歌啊。美国圣诗的发展呢，是承接这个英国圣诗的传统。但是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我们知道他们在新大陆呢有这个冒险拓荒的精神，这一些呢都是来自对于上帝的信赖。谈到美国圣诗呢，就不能不谈福音诗歌。有人呢就为福音诗歌呢下了一个定义啊，说这是一种分别为圣的民歌民谣，它没有固定的形式，但是它感情丰富，能够自由的发挥，以传福音为基本的精神和它首要的目的，而且呢诗歌都是分享主观的经历，整首歌往往只有一个主题，常常是在副歌里面呢反复的强调的。那么这种的福音诗歌是从美国黑奴所唱的灵歌以及十九世纪所产生的这个主日学的诗歌来发源的，但是它的蓬勃发展呢必须归功于十九世纪布道家穆迪先生以及圣乐家桑基他们所领导的布道团。这些福音诗歌使得十九世纪的信徒，正如往日的使徒时代、宗教改革初期以及以萨华兹卫斯理时代的信徒一样，他们重新的发现一种很热诚的歌唱是多么蒙福的一件事。他们以自由的尽情发挥向神欢呼的这种的精神呢来唱福音诗歌，而这些福音诗歌呢就一直的传流到今天。那么在福音诗歌里面呢，我们不能不提的呢就是有两位作家，一位是布利斯，另外一位就是著名的盲眼女诗人芬妮克罗斯比。克罗斯比的诗歌呢在我们电台的节目里面呢都是经常的介绍跟播放的啊。那么待会儿在节目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就要为您唱他的一首非常著名的福音诗歌，叫做有福的确据。那么这也是我方怡个人呢很喜欢的一首的诗歌，他真是充满了这个福音的信息以及对属天盼望的那个的把握啊，常常是能够鼓舞我们的。教会音乐的发展史呢，我想谈到这儿呢应该告一段落了。我没有谈二十世纪的诗歌，因为呢这个需要等待历史学家他们去做最后的定论。但是呢在我们电台所播放的很多现代的诗歌里面，你们可以感受一下现代诗歌的特色以及它的走向啊，不论是在内容方面、形式方面、音乐方面等等呢，都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那么以后呢，有机会我再慢慢的跟你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谈到这儿。最后两个题目要请你习作的很简单。第一个题目就是，请你叙述一下英国圣诗之父以萨华兹他在圣诗方面的一些的贡献以及影响，他带来什么样的改革？希望你能够叙述一下。第二题呢，就是讲到这个福音诗歌，十九、二十世纪的福音诗歌，它的定义是怎么样的呢？刚才我不知道你听清楚了没有？那么在下一堂课呢，我会再度的详细的再跟您述说。那么希望你能够思想一下这些问题。好了，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呢又近尾声。如果你需要这个讲义大纲的话，欢迎你来信索取。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信中跟我提出。今天就谈到这儿，愿神赐福给你，我们在下一堂课再会。
这是我是我心。